圣灰礼仪后星期五，你需要禁食吗？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九章14-15节。那时若翰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禁食，而你的门徒却不禁食呢？耶稣对他们说，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但日子将要来到，当新郎从他们中被劫去时，那时他们就要禁食了。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又遇到禁食的话题。其实有关禁食，大家所争论的不是禁食本身，而是怎样禁，或者说什么时间禁，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去禁食。有关禁食的道理我们讲了很多，那今天呢，我想从圣狮子若望的一段话作为默想的一个精神主题开始。他说，如果有人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宣讲一种宽松的理论，哪怕他是天使，哪怕他有奇迹作为佐证，你们也不要相信他。你们只对严厉的补书和超脱一切事物的做法充满信心。圣人的话让我们理解就是禁食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诉我们，圣人所代表的那是一种十字架的真精神。同时圣人也代表了一个时代，什么时代？那是一个按我们中国的话的盛世，信仰的盛世。信仰有没有盛世或者就是衰世啊、败世啊？也有，就是这个时代大家正气比较足，修德成圣，跟随耶稣。比如说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圣召特别多，这个有一段几十年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盛世。所以圣人所说的这句话代表着一种大精神。所以无论我们大家对禁食的褒贬如何，今年的现在的这个劲儿有点下去了，特别是前几年在网上不断的人们谈论禁食怎么禁，就是有批评了，有举扬的啊。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禁食对于基督徒的灵修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有些人的态度极端，或左或右，但是都说明一点，撒旦一定不喜欢我们禁食，因此撒旦他来破坏我们禁食。什么是破坏？或者让我们疯狂而变态的禁食，或者呢让我们就是吃喝玩乐享受，让我们批评禁食，武断把它看成异端，总之搅乱我们的心情，使我们不能健康的善用教会的这个古老的灵修方法。因此我们虽然已经谈了很多有关禁食的话题，我们还是有必要再怀着谦卑节制温和的态度来默想一下禁食的道理。无论对于那些正在积极有的教育禁食的教友，还是对于那些对禁食保持警惕防范反对的教友们，再次默观什么是禁食，禁食的真精神是什么，是非常有帮助的。越是走在福传前线的基督徒，越需要反省什么是福传，以免在福传路上走偏啊，就像这个一样。因为魔鬼的火力总是攻打那些热心与福传事业的灵魂，以各种阴谋诡计阻碍教会福传事业。有时魔鬼让我们陷入骄傲的福传，认为福传工作非我莫属，于是开始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搞个人崇拜成功主义。或者呢，撒旦就给福传者制造一些困扰麻烦，反对攻击，目的是我们放弃福传， 或垂头丧气怨天尤人的浮船，总之啊，就是破坏主耶稣和教会的浮船事业。那么对于禁食呢，也是这样。很明显，透过禁食的确燃起了很多教友的热火，但这给魔鬼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魔鬼就开始破坏我们禁食。对于那些热衷禁食的，魔鬼的招数当然就是让他们以法利赛人的禁食方式去禁食，就是骄傲自大，特别是内在的骄傲更可怕。魔鬼使禁食者陷入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的诱惑中，另外呢，就是扭曲禁食的目的，将禁食变成一种嗜好，不再理会禁食的真谛，只是一味的为了禁食而禁食。那这样的禁食者往往副作用就会逐渐出现，就是失去节制柔和，最后就走偏了。其实禁食本身是在天主恩宠感动下发起的，天主是如此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甘愿以节制贪欲来满足啊，来表达我们对天主的爱。但是当禁食失去了节制柔和时，那禁食的目的也就变了，为爱而变成了自我满足、自我成功。还有一种诱惑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把注意力只放在禁食上，除了禁食没别的事儿了。其实禁食也只是刻苦中的一种，并且这种刻苦也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还有其他的刻苦有可能比禁食更重要，比如说节制看手机，节制口舌眼目，节制那个嗜好啊。所以如果禁食者把禁食视为唯一的刻苦方式，这明显失去了圣身内的节制柔和，那种和谐失去了，圣身是和谐的。还有一种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一边禁食一边犯罪不断。以撒亚先知说得好，他说看哪，你们在守斋日仍然苦心经营，勒索你们所有的工人，看哪，你们一面守斋一面争吵打人，以恶权打人，你们不必再像今天一样守斋了，免得你们的嘈杂在高处可以听到。难道这就是我所中意的斋戒吗？难道这就是人们克己的日子吗？难道低头如芦苇，以苦衣和灰土铺床，你就成为斋戒，成为上主悦纳的日子吗？我所中意的斋戒，岂不是要人解除不义的锁链，废除恶上的绳索，使受压迫获得自由，折断所有的恶吗？岂不是要人将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无地容身的贫穷人领到你的屋里，见到赤身露体的人给他衣服穿，不要避开你的骨肉吗？若是你这样，你的光明将要射出，犹如黎明，你的伤口将迅速的复原，你的救援要走在你的前面，上主的光荣要做你的后盾。以撒亚先知的话应该就是对禁食做了一个全方面的注解。禁食是什么？禁食的真精神，天主说悦纳的禁食什么样的，也就是什么样的禁食，什么样的斋戒，什么样的刻苦才是真正的刻苦，真正的善行。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的回答是，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那时他们就要禁食了。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今天我们说你也禁食，我也禁食，关键是禁食你把它当成是人的行动了，禁食是天主恩宠的行动，就是天主感动一个人，一个人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动，他自然他就刻苦牺牲了，这是很正常的啊！我想那些有过生活大改变的人都有这经验。我就记着当年我刚修道的时候，那一每个星期天都要守几次大斋，虽然没有说是完全的禁食，但那个斋戒啊，那是一种什么，也就是说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这一句就是天主恩宠的大震动啊，这是一方面。所以我们理解禁食不要把它光理解成是一个 人性的灵修方法，它是人性的，但是它更是天主恩宠的推动啊。所以说你不能说我想进食就进食，为什么说进食又需要教会的指导啊？就是你不要把这个进食万一成为你的一个诱惑啊。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当然表面礼仪的意思，主耶稣受难的日子到了，四旬期，斋礼六，当然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要守斋刻苦啊。所以禁食的意思，它有提醒纪念的意思，借着提醒纪念使我们活在基督的爱里，这样这里的纪念就不是光记忆了，而是信的中的纪念，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苦难圣死啊，就想用保禄宗徒的话说，弥补基督苦难所欠缺的。实际上刻苦的原意是十字架的意思，当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们就知道他救我们不是简单的，是下苦难胜死救的我们，那我们的刻苦牺牲就是为了响应基督对我们的爱。另外呢，基督被劫去就是我们悔改认罪啊，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把耶稣劫去。所以禁食是悔改更新以爱换爱的意思，悔改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深刻的全身心的一个革新，而禁食和斋戒就是为了加强悔改的决心，促进全人的悔改。在四旬期的日课经里面有这样的祈祷，这样的祷词说，四旬圣日依照古老的习尚谨守斋戒，这是获得救恩的好时光，先知早已提倡基督又圣化，要节制言语和饮食，睡眠和娱乐，敌防诱惑而庄敬自强，使邪魔没有机会张狂。所以你看教会讲解的就比较全面，不是光一个禁食啊，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禁食，不要把它单独的只是孤立的去看。那么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那今天是不是一个禁食的好时节？那答案是明显的。首先一个就是我们国家今天遭受了一个可以说史无前例的一个大灾难啊，对于咱们基督徒来说，那它当然是一个禁食祈祷悔改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灾难和我们人类的罪有关，无论什么样的罪，这罪特别你我咱们大家的罪造成了这个灾难，造成了痛苦，让灾难离开，首先得把那祸源去掉，那就是我们悔改。所以禁食祈祷就是我们真心悔改的一个标记，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啊。还有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说，那每个人不一样啊，就是有的人不一定适合禁食。我就拿我来说吧，反正我试过几次，就是有时候在闭境中，那我就邀请大家，不行，我们今天守个斋吧，按照以往的这个习惯。可是守一个斋还没有绝对的禁食，不到十点钟就饿得喘不过气来了，讲道就没劲了啊。试过几次不行，可能对我来说那种严格性的禁食不一定适合。你比如今天得糖尿病的比较多，他禁食可能就禁死了。你这时候你不能疯狂地说禁不死没事，天主显奇迹，那奇迹不是掌握在你的手中的，是掌握在天主手中的，这种说法并不是信心的真表达啊。所以啊，那么我们该不该禁食呢？那从整体的灵修意义上，每个人都知道世界的虚弱需要以节食来治疗它。在赞美诗里还有一段什么叫天赐好时光，大家需自强，治疗世界的虚弱，皆是才是良方。这斋戒有福建的能力医治人心灵的创伤。那从这方面讲，我想咱们都需要禁食，以及在禁食它一个精神带领下，在这四旬期呢，我们需要自己找到自己需要刻苦的方法来治疗我们脆弱受伤的人性。让我们祈祷。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